启示录第八章，请我们读第七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这里告诉我们，如果基督或者神的灵是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属肉体，乃是属灵了。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圣灵所给我们的，就有喜乐。那么这个我们还可以读一书圣经，我们请读加拉太书，往后面翻，请读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喜乐应该是和圣灵发生关系的。我们还可以读一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四五章第十一节，十五章十一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里面的喜乐和平安是从圣灵来的，但是这个源头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那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十五章刚刚我们读的又告诉我们，是把他的喜乐要赐给我们。所以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所得到在我们里面的有一个感觉，就是一个是平安，一个是喜乐。因此喜乐是属于里面的，喜乐不是属于外面的，平安也是里面的，平安也不是外面的。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因为神的果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神的果，那就是神在我们里面掌权， 神的国在我们里面掌权，我们不在乎外面的吃喝，吃什么喝就是包括喝酒啊，这些都在里头，只在乎一个是公义，那是指着我们的行为，还有一个和平，就是平安，和平这个字就是平安，还有圣灵中的什么喜乐。所以我们说的喜乐都是跟圣灵发生关系，跟圣灵发生关系。因此今天我们回到创世纪的49:11，他在酒中洗了衣服，下面一句话，葡萄之中洗了袍褂，袍褂是指的外面穿的衣服，衣服是指的里面的衣服，所以就是说里面它是有平安的，有喜乐的，里面有喜乐，外面呢袍褂是外面的衣服，是指的我们的义，就是公义的行为，公义的行为，这个我们已经读了好几次了，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我们读以赛亚书64:1，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衣，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义像污秽的衣服，所以衣服是指着义来讲的。圣经里说到的衣服是指着义来讲的。义就是指着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好，我们再回过头来读创世纪的49，他在11，他在酒中洗了衣服，也就是说里面有喜乐，有平安，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这个葡萄汁的汁在原文不是汁，原文是血，是血。如果葡萄树是指着主耶稣来讲，这就是他流的血。袍褂就是说外面是指着公义来讲的，我们在他的血里面被洁净了，我们就被称为义了，我们就是义人，那是印着他的血。所以这里完全是说到主耶稣的救赎的问题，拯救的问题，而且这个拯救是给我们里面有圣灵，所以我们有喜乐有平安，外面神称我们为义，我们有义的行为。那么这个衣服成为义的行为，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也是我们常常读的启示录的19，7，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欢聚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的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衣服就代表义了。好，我们再回过头来读创世纪的49，他的眼12，他的眼睛比硬酒红润。红润这一个字在原文的意思 是在暗中还发光，他的眼睛在暗中还能够看得见，还能够发光。那这里也就是说，他是因酒而红润而发光。酒我们刚刚讲是和圣灵有关系的，那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他因为得救了，因为圣灵，所以他的眼睛就有属灵的眼光了，他有属灵的眼光，在一切黑暗的里面他能够看得很清楚，别人看不清楚他看得清楚，他因为有属灵的眼光。这个就好像所罗门那个雅歌里面，歌中的歌里面讲到鸽子眼，鸽子的眼那是很专一的属灵的意思，眼睛属灵，这个是眼睛属灵。他的牙齿比硬奶白亮，这个奶应该是彼得前书第二章那里说到的灵奶。我们请读彼得前书第二章，先读第一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怎么能够除去？就是因为第一个我们得救了，第二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除去这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第二点，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所以这个创世纪四十九章那个奶应该是灵奶，而且奶这一个字在四十九章，我们知道奶是什么人吃呢？婴儿才吃吧。那就是这里告诉我们，像才生的婴孩爱慕灵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好，我们吃了这个灵奶，我们就渐渐的长大，以致得救。这个得救不是我们信耶稣的那个得救，这个得救是这个魂的得救，魂的得救，就是我的思想、感情、意志，乃是在圣灵的管理之下。我长大了，长大了，所以我们基督徒长大是应该靠着奶。彼得前书的第二章二节那个灵奶，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是说，那个奶呀，灵奶那个意思是说话的意思，话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说到吃奶，实际上我们现在不是每个人天天要去吃一点奶，乃是说我们吃神的话，那个奶的意思是话的意思。好，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的第四十九章的十二节，他的牙齿比婴奶白亮，白的意思就是清洁的意思，因着吃奶的缘故，他的牙齿接受的东西都是清洁的，牙齿是清洁的， 他选择的东西也是清洁的。圣经里说到吃，就要说到牙齿。说到牙齿，就是我们接受的能力。牙齿就是代表我们接受的能力。一个人全口都没有牙齿，他接受能力就很差了，他是带着假牙啊，就差了。如果一个人全口的牙齿都非常的好，他接受能力就很强，什么都能吃。所以没有牙齿的人就羡慕那个好牙齿的人，你看他花生米都能咬，哎呀，我花生米都咬不动了。你看他干炸都能咬，对不对？我只能吃干炸炸的水啊。这就是接受的能力。牙齿是指的我们接受的这个能力，白是指的清洁净，就是我接受的这个能力很好，我能够分辨我所吃的东西是干净的还是不干净，我能够区别它。我怎么来区别？我是用神的话，灵来是用神的话来区别。我们说的吃，不是说我们现在吃一三餐饭的这个吃，这个吃的意思，这个牙齿呢，就是说属灵的牙齿，属灵的牙齿，那就是我们每天接受的东西是什么东西。有的基督徒他接受的是电视，他天天接受的是电视里面的节目。有的基督徒也许是接受的是小说，看一篇小说啊，这也是他接受进去的，吃进去的东西。个人所接受的不同，也就是说你吃什么东西来喂养你。我们今天是要用神的话来喂养我们，很多属外面的属世界的东西我们要拒绝它啊，这个我们才能够渐渐的长大，否则我这个人就长不大。所以从第八节到十二节，这里实际上就是说到基督的事情，说到生命的事情，说到救赎的事情，说到属基督的人长进的问题，更说到做王的事情，说到国度的事情，在这里都预言到。马太福音第一章，主耶稣那个家谱可以说是犹大的家谱，还可以说是大卫的家谱。为什么？因为大卫是王，所以他是一个王的家谱。很稀奇的，在四福音书里面，所以有的人就问，为什么圣灵要给我们四个福音书，给一个就够了嘛？记载主耶稣事情好像你都有好多都有重复啊，为什么要给四个福音书？真是感谢神。我们就从家谱来看，四个福音书里面只有两个福音书才有家谱，一个是马太福音有家谱，一个是路加福音有家谱。马可福音是没有家谱的，约翰福音也没有家谱。马太福音为什么有家谱？因为那个家谱是王的家谱，大卫做王吗？从大卫以后，你一直看鲁到巴比伦以前都是王的家谱。到主耶稣一出生，你看那博士几个博士来寻找，他问希律是怎么讲？那生下来做什么？做犹太人的王的生在哪里？你看他是王。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说主耶稣是王。马太福音到最后，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了，比拉多怎么讲？他写了一个牌子在他头上，犹太人的王，你看到没有？以色列的王，他也是王，出生是王，死还是王。中间主耶稣举了许多例，做了许多的预表，讲了许多的预表，就说天国好比一个王去请人来赴他儿子的原型，对不对？你看王，所以马太福音就是说主耶稣是说王。既然他是王，王就应该有家谱。 所以马太福音是重点，就是写主耶稣是王。所以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啊，你一定要看见，你读马太福音一定要带着王的观点去读。你不要看这一章里头怎么这里这一个里头记载这一个，但马可福音又没有记载了，路加福音也没记载了，为什么他只记载这一个没有别的？就是因为他是王，就跟他有王关系的，有王关系的就记载了，没有跟王有关系的不记载。记载的目的就要显出他是王，这是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是说主耶稣来做人，他是来做人。所以在路加福音里头啊，主耶稣出来工作的时候，在第三章记他家谱的时候，就说依人看来，或者我们读一读路加福音，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三节。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看到没有？依人来看，因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现在他来做人，所以路加福音就是记载主耶稣是做人。因此人就应该有家谱，所以路加福音有家谱，他是人，他有家谱，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家谱。而且路加福音这个家谱，再从第三十八节最后一三十八节是说到医治从主耶稣推到哪里，推到以拉士，推到赛克，推到亚当。你看说主耶稣是亚当的儿子，不是说是大卫王的儿子，所以他就是人啊。但是后来又说他是神的儿子亚当，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又是什么？他是神又是人。路加福音重点是说他是人，所以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不能失去这一个重点。你读的时候好像有的地方他们都记载，有的地方他们记载，那就是他是人嘛。马可福音是记载主耶稣是奴仆，他是一个奴隶，是一个奴仆。所以在马可福音里头很多用的字和别的福音书就有一点不同了。你看马可福音，我们请读第一章十二节，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十二节。圣灵就把耶稣推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十二节这里说主耶稣啊，不是被圣灵引到旷野，而是吹到旷野。吹的意思就是他是仆人啊，他是来做仆人的，仆人才要吹。我们家里如果请了一个仆人，他做什么事情你都要吹他一下，对不对？快一点啊，那件事情你赶快给我完成，这叫吹。他用了一个字，希腊文用的吹这个字。但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他就不用吹这个字。当时第四章第一节马太福音，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是魔鬼的试探。你看这里是引到旷野，他不用吹到旷野。马可福音因为主耶稣是做奴仆来成为奴仆的样式，所以他们事事都要顺服神，都要听神的话，所以这里圣灵要把他吹他到旷野去。 所以马可福音，因为他是一个奴隶，一个奴仆，奴仆是没有家谱的，所以马可福音里头没有家谱。当时在罗马人，他买了一个奴隶，他不会问他你的家谱是什么。我们读了创世纪，你看约瑟被卖到埃及去，因为他解梦，所以他做了宰相。埃及人不会在那里给他立一个家谱，因为他当奴仆了，除非他做了宰相以后他可能有家谱，做奴仆的时候他没有的。所以马可福音是说主耶稣是奴仆，所以他没有家谱。约翰福音是说主耶稣是神，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约翰福音就是说这道就是神，所以神是没有家谱的，奴仆没有家谱，神没有家谱，所以约翰福音里头没有家谱，因为他是神，神怎么有家谱了？因此我们知道四个福音书是说到主耶稣的四个方面，四个方面。第一个是说他是马太福音说他是王，第二个马可福音说他是奴仆，路加福音说他是人，约翰福音说他是神。而且我们知道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有四活物，宝座周围有四活物，这个我们请读 一点启示录第四章第六节，启示录第四章第六节，宝座前好像有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片底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活物，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是和神一直在一起的。这四个活物的代表，第一个像狮。狮就是王啊，狮就是代表王。第二个像牛犊，牛犊就代表奴仆。你看这个牛啊，这一生都是像奴仆一样。第三个脸面像人，那就是人。第四个像飞鹰，飞鹰是代表空中的飞的，那是代表诸天的意思。所以有四个活物，我们也有四福音，四福音。所以天上飞的飞鹰就代表诸天了，代表主耶稣是神了。所以第三个是人了，那就是人了。所以就有四福音，而且四这个数字是被造的数字，就是三而一的神加在再加上一个，就是他创造出来的，再加一个就是他创造的部分，那就是四了。所以四是代表一个被造的数字，被造的数字。好，我们现在读了第八节到第十二节。我们看见八节到十二节这一个预言，这一个日后要遇见的事情，一直到细罗来到，不就是到主耶稣来到。主耶稣来到，葡萄树就有了，真葡萄树就有了，圣灵也有了，葡萄血也有了，救赎也就有了。 啊，这样我们就看见国度就要成就了，主耶稣就一定要做王，所以归一定不离开犹大，就是国度一定是从犹大出来的，杖不离开两脚之间，律法，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有律法，不过不是旧约的律法，是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律法，今天我们律法是在心里不是在外面。好，我想这一个我们今天能够读到的这个预表，就是提到犹大和基督的这个关系和王的关系。下面我们读第十三节，希伯人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这里是说到希伯人，希伯人这个字的意思我们说过，就是住的意思，住在哪里啊，希伯人这个意思就是住，或者也翻译成从同住，同谁住在一起。希伯人要住在哪里呢？住在海口。那么这个就是说明他是要做生意了，这是预言他做生意做商业了，成为必成为船的口，原文里头没有亭字也没有海字，就是船的口。意思船把很多货物吃进来，又把很多货物拿出去，就是他做商业，商业。那么这里就是预言希伯人要做商业，而且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西顿是在地中海里面的一个海港，也就是说希伯人他以后就是住在哪里，住在商业的里头。这些人也就是没有在神的里面更深的去追求，就是在属地的里面去追求了。希伯人十四节，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并低肩背重成为夫苦的仆人。以撒家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价值 value， 他很着重价值的问题，这个也是商人，也是要做买卖，也是要经商。是个强壮的驴，意思他是和外邦人联络，和外邦人联络。虽然他也在羊圈之中，又属于以色列的支派，但是又和外邦人在联络，成为驴了。他以安静为家，以安静为家，这个以字原文是看见的意思，他就看见，安静的意思就是休息的意思，或者停下来的意思。到，他很愿意停下来，就是安息，就是休养，就是享受。他做生意的目的是为了要享受。以肥地为美，原文没有肥地，没有肥字，就是地。为美，美这个可以翻译成 pleasure， 就是喜悦的意思。他就喜欢在地上，属天的东西他不要去追求了，属地的东西多一点不要紧，那我才可以享受享受，可以安息安息。因为要这样，他就低肩背重。低肩的意思就是把他的伸出来，伸展开。他的背，肩是背的意思，他的背 back， 他的背 伸展开，伸展开做什么？把很多 burden 摆在他的身上，才担重担嘛。当然今天做生意不要担重担，但是他也要负担子啊，他要把他背拿出来，让别人把担子放在他的背上，那个 burden 摆在他的背上，伸展开，成为服苦的仆人。这个仆人原文不是仆人，原文是 serve， 是一个动词。他就在那里围着属地的东西在那里受苦服侍。所以这里说到了西布人和以撒家，他们是在商业里面去追求和外邦联络。我们知道犹太人有一个特点，会做生意，到哪里都做生意啊，也很可能是西布人跟以撒家的后代啊，很可能。当然了，经过那么多年，可能他们也把别的支派也教了一些了，对不对？别的支派也教一些，要他们去学做生意了。我在上海待过，我知道上海有一条路叫做哈同路，哈同路就是一个犹太人身无分文到了上海，就听说是从卖鞋带开始，他就拿一双鞋带，就是一双鞋带来卖，就赚钱赚钱赚钱，最后赚到买地，那个哈同这条路都是他的，买房子，到时候这个厉害，你看他会不会做生意？犹太人为什么被希特勒杀这么多？因为犹太人在德国是掌握了经济的命厄的，太厉害了啊！做生意，美国现在一样啊。你知道美国的犹太人很厉害了，为什么现在美国要帮以色列的忙啊？他的经济的老板都是后台，都是美国经济的台主，也是这样。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西部人和以撒家到做生意，好吧？我想这里是也是说到预言。现在我们读第十六节，但必判断他的名，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上的灰，咬伤马蹄，使其马的坠落于后。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在但这个支派里头，是常常要受到神的审判，判断他的名，要受审判。为什么？因为但里面有很多背叛神的事情。现在我们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四世纪的十八章。旧约四世纪十八章，这个十八章里头就说到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从第一节开始，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但从索拉和以斯陶打发本书中的五个勇士去仔细窥探那地，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窥探那地。他们来到以法莲山地，进了米迦的住处，就在那里住宿。他们临近米迦的住处，听出那少年利未人的口音，就进去问他说，谁名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他回答说，米迦待我如此如此，请我做祭司。他们对他说，请你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祭司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这是但的人。第七节，五人就走了，来到拉邑，见那里的居民安居无虑，如同西顿人 安居一样，在那里没有人掌权扰乱他们，他们离西顿人也远，与别人没有来往。这五个人到索拉和以斯陶见他们弟兄，弟兄们问他们说，你们有什么话？他们回答说，起来，我们上去攻击他们吧，我们已经窥探那地，见那地甚好，你们为何静坐不动呢？要急速前往，在那地为业，不可迟延。你们到了那里，必看见安居无虑的民，地也宽阔，所以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那地百物俱全，一无所缺。于是但族中的六百人各带兵器，从索拉和以斯陶前往，上到犹大的基列耶林，在基列耶林后边安营，因此那地方名叫马哈尼旦。直到今日，他们从那里往以法莲山里去，来到米迦的住所。从前窥探那邑的那五个人对他们的弟兄说，这册子里有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与铸成的像，你们知道吗？现在你们要想一想当怎样行。五个人就进入米迦的住册，到了那少年利未人的房间里问他好。那六百大人各带兵器站在门口，窥探地的五个人走进去，将雕刻的偶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都拿去了。祭司和带兵器的六百人一同站在门口。那五个人进入米迦的住册，拿出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祭司就问他们说，你们做什么？他们回答说，不要作声，用手捂口，跟我们去吧，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派的祭司好呢？以色列祭司心里喜悦，并拿走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进入他们中间。好了，那么我们再读27节。但人将米迦所做的神像和他的祭司都在那邑，见安居无虑的民，就用刀杀了那民，又放火烧了那城，并无人搭救，因为离西顿远，他们又与别人没有来往，就存在平原。那平原靠近白利河，但人又在那里修城居住，照着他们始祖以色列之子但的名字给那城起名叫但，原先那城名叫那邑。但人为自己设立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到掳掠的日子。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好了，这里我们就看见但人拜偶像，他们不要神啊，这个就是大。那么我们回过头再读创世纪的49章16节，但必判断他的名，那就是要受审判了。他虽然是以色列支派的之一，但是他是做了道上的蛇，那是给撒旦念法了，他是蛇头岛撒旦。怒中的灰，灰是一种毒蛇，很毒的蛇，咬伤马蹄。你看刚刚我们看见他就把那邑那些人都杀掉了啊，所以他是肆无忌惮的。马蹄这个蹄的意思还不是蹄，是后跟的意思，马的后跟，就是马都没有办法逃跑，没有办法骑往前走，那么骑马的就掉下来了，马不能走，掉下来。马在圣经里头都是指着它快的意思，骑马的意思就是走得快的意思，它的后跟被咬了就不能走了，所以人就不能靠着这个马逃跑。因为但是和撒旦联合在一起，所以在他中间有很多背叛的事情要出来，背叛的事情出来。当然今天我们只读了四世纪的一小段， 啊，圣经里指的淡的事情很多，所以到启示录的里面啊，请我们读启示录。第四节，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第五节，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流便支派中有12,000，加的支派中有12,000，亚瑟支派中有12,000，拿布塔利支派中有12,000，马拉西支派中有12,000，西缅支派中有12,000，利未支派中有12,000，以撒加支派中有12,000，西布伦支派中有12,000，约瑟支派中有12,000，便雅悯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这里头没有但，看来但就是拜偶像。那么这里头你看见好像没有以法莲，但是不要紧，因为有约瑟嘛，他的约瑟就行了，好不好？哎，这里但是没有了，好不好？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将来在受印的这里头没有战，看来他是和撒旦联合了。啊，对了，这一句话是非常重要，就是以雅各到了他这一个时候，他属灵的情况很好，他但是这么不对，他说我对他没有办法，我不能改变他了。耶和华，我只有依靠你的救恩，神啊，我要靠你的拯救。他不没有靠他自己了，好不好？但是靠他自己，他不靠他自己。他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只能读到这里，好不好？读到这里。那么下面呢，我们留到下一次，我想我们还有一次或者稍微多一点的时间就把创世纪都读完，好吧？那就下个星期二
先来读几处圣经。我们先看创世纪第32章第10节。创世纪第32章第10节，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这是雅各给耶和华神的祷告里面的一个重点。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就成了两队了。你们注意一下这个账，账，英文的是 staff，S-T-A-F-F。我们都很熟，诗篇23篇有提到，杖你的杆都指引我。那这个杖呢，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就是 rod，R-O-D。那 staff 呢，就比较小。那认真说起来呢，rod 这个呢，是预表律法。那这个杖来讲呢，是支撑也好，依靠也好啊。我们先看这一处，我们再看呢，我们创世纪第47章的末了，第31节啊，47章31节，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这样誓。这里注意的是，以色列在床头敬拜神。更好的翻译呢，是扶着杖头敬拜神，扶着杖头敬拜神。希伯来书11章21节，同样的意思啊，字都没有改，扶着杖头敬拜神。扶着杖头敬拜神的扶着的 lean upon， 这个人呢、啊，他站不住，他是靠着神。我们知道雅各到往年的时候，他不仅他里面学了功课。他外面也有神十字架功课的标号，就是他的腿瘸了，所以他站着呢，他是站不住的，他需要有一个杖，这个杖呢就成了他的依靠。好，我们注意一下看创世纪32章10节的时候，他这个杖他是拿着，我先前啊只拿着我的杖， 过这约旦河。所以雅各过河的时候，他是拿着杖走。到了47章，创世纪47章末了的时候，扶着杖头敬拜神。开始的时候，在天然人里，他是一个非常刚强刚硬的、蛮了诡诈的，是一个抓夺者。但是到末了的时候，以及到希伯来书11章的时候，说到的雅各，他是以色列，他这个人是靠着这个杖的头在那里做敬拜神。我们先读这两处，我们再看诗篇第37篇第7节。诗篇第37篇第7节上半场，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原来的翻译呢是 All rest in the Lord， 在主里安息啊。这个耐心等候就是在主里安息啊 ，rest in the Lord and wait patiently 啊，忍耐的，忍耐的等候神。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第30章。赛亚书第30章第15节，这个圣经节呢，是许多弟兄姊妹年少时候都读过，也是金句啊。我们来读一下：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好，注意这个啊，得力。跟得救、得力呢是平静安稳，得救呢是在归回安息。好，我们最后再读一处圣经，也是以赛亚书第66章以赛亚书第66章第1节。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第2节，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虚心原来也是说贫穷，所以简单说呢，就是邻里贫穷痛悔因主的话而战惊的人，这是神所看顾的人。然后神所要安息的地方呢，不是天也不是地，乃是他所看顾的这个邻里贫穷。我们读创世纪，尤其读到雅各经历的时候，弟兄姊妹都可以看见，他是天生是一个非常，说人的话来看是非常有办法、有本事，他天然的能力非常强，甚至跟神摔跤他都摔赢了。简单说呢，他是一个打魂的人，并且在肉身上他是满了能力。但这个人因着神的拣选，神的工作在他身上起手的时候，让他看见这个杖他是拿在手上，但是到末了的时候他是依靠着这个杖。当我们看见他在全地的主宰法老面前为法老祝福的时候，我信他仍然是依靠着这个杖述说神的心意。尤其刚刚我们弟兄带我们读对12支派的祝福，说到末了的话，一个依靠神的人，他也是一个虚心的人，他是一个痛悔的人，他不再以自己天然能力为主导的一个人， 这是我们看见的雅各。所以我们在行走今生的道路上，我们里面有了一个启示与意象，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安息在主面前，就像以赛亚书所说的，我们就得救了。这个得救是在归回安息，不是人的奔跑，不是人的做法，人的能力，因为神要把我们带到安息的里。雅各拿着杖，他所遇见的是拉班，他所拿着杖的时候，他看见的是以扫，但他真正扶着杖头敬拜神的时候，他所显出的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他的灵是柔软的，他这个人没有外面的刚硬，没有自己的做法，他乃是神的代言人。简单说，他就代表了神，是以色列。所以这里看见的是以色列扶着杖头敬拜神，这是我们呢读圣经的时候所摸着的一个非常甜美的一个功课经历。所以这里呢，神要我们学习安息在主里。大卫又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因为学习啊，就在神面前做一个等候的人。主耶稣对保罗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简单说呢，这个刺在你身上呢，就是要显明神莫大的能力，也要我们这个人在魂里头学习受罪缚，能够更多安息在主面前，学习做一个等候的人。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同意这我说的这个话。我们这个人呢，什么都行，但是就是没有办法等。你叫我外面做工跑啊，干嘛这个做事啊，我都行，叫我等啊，我却等不来。年轻的时候我们没有车，就等公车，看到公车啊，终于等到了，他没停又跑了。我们那里头啊真难过，一想还要再等啊。他常常啊，神就是让我们在这个等候的里头啊，来学习安静在主面前。因为你平静安稳的时候呢，你就有力量，这个力量不是你天然的力量，而是神的力量。我们可以看到雅各的经历啊，那神的力量写在他的面前。因着他腿瘸了，他的哥哥看到他是一个残废，因着他腿瘸了，那他这个人呢，他外面的能力啊就失去了，所以神就让他能怎么样，默然不语，就能使他闭口不言。虽然他的儿子们在世界那里做了一些事情，而让他们重新回到伯特利，甚至回到希伯伦，这一切是什么？雅各在他的身上学了功课，因而他的灵谦卑的，他能接受神。所以邻里贫穷因主话而战惊的人呢，这是神所要做的。因此我们里头啊，因着这样的功课，就看见我们这个魂是神工作的对象。那日神在雅各身上所做的，就是要把它做成以色列。今天我们读圣经，其实我信弟兄姊妹里面都很清楚，我们读的不是这个雅各这个人的故事，如何雅各经过神的手，经过神的工作，变成了以色列，成了神的君王，替神掌权。神今天所要做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是活人的神，更是我们的神。所以神如何要成为我们的神，是要我们的肉身，简单说是我们的魂要受击打。有一次我听我们弟兄说，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的话，它就是十字架，要刻画在我们的心里。简单讲，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不像我们在没有得救的时候的情形，甚至不像我们得救起初的情形。越到末了，我们所要行的，神不要我们。到末了，我们听到雅各所说的，他还是把拉结拿了出来。但是你知道，在麦迪拉洞里面的却是利亚，不是拉结。神所尊重的，神所看见的是他的
利亚，并不是他心中所最爱的，而献祭扫的时候啊摆在最旁边的拉结的约瑟。所以神要打破我们天然人的情感，所以到末了的时候，我们看见雅各这个意志是降服了，心思也摆在灵的身上，但他的情感神一直要做到完全的地步。我们在神面前的日子都是神工作的点中。最近读到读福音里面讲了一句话，在后将要在前，是在讲起来我们跟保罗、彼得、雅各、约翰他们比较起来的时候，我们是在后。就像主耶稣讲的葡萄园的比喻，说这些人是什么有时进园的，有时啊就是下午三点了，这个葡萄园到下午三点呢就已经快关了。哎，我们这一帮外邦人，刚刚李勇说的很好啊，我们都是那驴，硬的景象的驴，都是应该把景象打折的。话说回来，为什么我们是硬的景象的白净，逆的性情的？但是神却是因着耶稣成了那大地的羔羊，使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因此我们是那有时进园的那一帮人，但是这在后的却要在前。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何等的恩典。为此呢，我是不是能够跟弟兄姊妹再读两处圣经？我们把我个人今天的心得与交通呢，就停在这里。我们看那个林后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16节到18节。这两处圣经，这一处圣经也是弟兄姊妹都很熟的，我们一同来读一下。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好，这里的16节到18节说到一个人的一体的两面，一个是外面的人，一个是里面的人。这里也说到两种比喻，一个是至暂至轻的，一个是极重无比，还加上永远的。所以外面的苦楚要为我们里面的人成就永远的荣耀。神要我们所顾念的，不是我们眼睛所看得见的，我们所当顾念的乃是永远的。最近啊，我对这个千年国在里头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啊，坦白讲我是相当有感觉。在主日的时候啊，有一位基督徒打电话给我，他说在千年国里他确定他是没份了，因为他觉得这个肉体血气那么大，哎呀，这个口舌不洁净，白体中最小的，永远乐不住。哎呀，说来说去很上气啊。哎呀，这个，千年国，我看坐席没份了，我就在那儿哀哭切齿吧。但是，英子们，你要看见呢，我们这一生在地上的年日啊，到希伯来书讲啊，是个客旅，是个寄居的。什么叫客旅寄居的呢？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啊。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就希伯来书来讲他是可以回去，但是呢他却里面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弟兄姊妹，盼望我们认识这个荣耀的盼望，就是什么？天上更美的家乡。所以他能够一人往前走过河，成为一个希伯来人，他主要里面所看见的是什么？是极重无比永远的。他不是应该自战自清的苦楚啊，就回到了加勒底乌尔去。所以这里我们要看见的，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虽然是摧毁，是毁坏，并且神的话像大锤一样啊，要把磐石都打裂。所以神在我们里面常常要做那样的工作，这个工作是为了什么？要往我们外面有圣灵所行的义，简单讲就是那有义的行为，我们里面有基督为我们重生时候的义。所以这两件义袍我们缺一不可，这样我们才能在锡安山上成为神的得胜者。那这里说到的自轻、自淡、自轻呢，回观我们的一生呢，超过100岁的应该是有限的。那其中啊，常常都是什么？像雅各所说的， 又苦又短的，啊，他是白日的炎热，夜晚的寒霜啊。他为了要得到他太太拉结，他却娶了一个他不爱的利亚，并且还要服侍他拉班的那个羊六年。所以你看他20年，他非常清楚什么叫做外面的热，啊，夜晚的凉。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是苦楚。但这个苦楚呢，却要成就其中无比的荣耀。我们知道千年国肯定有多少？1000年。你今日在地上的年日啊，肯定不会超过100年，我就这样说好了。所以1:100，我们来算算看，哪个是动，哪个是轻。第二个，我们要看见是一个永远。我们的神呢，常会为我们开路。当我们力不能胜的时候啊，他常常说什么？恩典。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简单讲啊，恩典能够加增。与审判相对的是什么？是恩典。我们今天看到了啊，基督台前的审判，看到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我们这一读下去啊，我们的心就软了。那，啊，我们绝对是审判下火炉的材料。但是呢，在这里神却用他的恩，并且是恩上加恩，要怜悯我们这一帮像驴的应了景象的人啊，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替死了，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在里面有个认识，我们有那荣耀的盼望。这个荣耀的盼望不是我们里面的这个肉身的人可以思维出来的，那是需要圣灵的光照。创世纪12章，我们看见了亚伯拉罕是荣耀的神像那样，所以他能够起来啊，过河，然后得那地为业。所以这时候我们需要认识一下神的话，需要我们在我们里面开启。因此呢，若是你看见一个白头发老头在你旁边呢，是耶和华神向你显现，那你可就等错了。那可得那个，那不是神，那乃是不知道什么鬼怪。真正说起来，今天神向我们显现，都是借着他的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我们看见神在他的话里，神的话一被解开，就使我们的愚蒙的人能够得到通达。简单讲，我们就可以看见什么是自在之清，什么是极重无比永远的。盼望神的恩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也借着他的话，使我们能安息在他的话里，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向来等候神的。感谢主，今天教会的看见到牧羊的雅各，神的灵在里头工作，你看见一个人成熟的景象实在是美好，生命的显出在他谦卑的灵里得到一个丰满的彰显。你看见我们这个人何等是活在我们外面的人，不知道如何回到我们里面的人，所以求你用大能使我们在里面的人里能刚强起来，能知道你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为此我们把我们这个人仰望你，你如何在雅各身上做，如今也能在我们身上做。说啊，雅各到末了对他儿子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用诚实慈爱对待我。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谦卑的老人，他的生命献出来了，真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生出许多的子粒来。为此我们把我们这个人仰望你，愿你更多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带领我们能够更多在生命里洋溢你自己的丰满。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愿你在这末了的时刻，就是你借着雅各所说的预言，在我们的里头都能成为实际。为了你火速的再临，把我们这个人再次恭敬的仰望，因为我们不仅是在世界，不仅是在伯特利，更能来到希伯伦，与你有完全的联合，愿意这样的生命的连结是我们一生的永福。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靠我们主的圣名。
还继续读创世纪的49章，上一次我们已经交通了希伯伦和以撒家 西伯伦和以撒加。今天我们要但我们已经交通过了，今天我们要交通加德啊，就从十九节开始。加德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加德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万幸啊，万幸。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到加德，他要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这个意思就是说，敌人虽然要追逼他，最后他要得胜，最后他是要得胜的。那么关于加德这个支派，它有一个特点，它分的地啊，如果我们有这个地图啊，或者我们知道它所分的地是在哪里呢，它和流便都是分在约旦河的东面，它的地是分在约旦河的东面，这是加德。我们可以请读一点圣经，一个就请我们读历代志上第五章十一节，加德的子孙在流便对面啊，流便是在约旦河的东面，流便是在南边，加德是在北边，住在巴山地啊，他们都没有过约旦河，沿到撒迦。这个就是说到加德人他们住的地方。另外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耶利米书四十九章论亚门人，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没有儿子吗？没有后嗣吗？马勒堪为何得加德之地为业呢？啊，马勒堪是亚门人的神啊，亚门人拜的神，他得了加德之地，赎他的名为何住其中的诚意呢？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使人听见打仗的喊声，是攻击亚门人拉巴的喊声，拉巴要成为乱尊，属他的乡村要被火焚烧。先前得以色列地为业的，此时以色列倒要得他们的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好了，这个就应验在加德了啊。开始加德被敌军追逼，甚至最地都被他得了，然后因为神的恩典，他还要追逼他们的脚跟，要追逼他们的脚跟。啊， 下面就是第二十节，亚瑟之地逼出肥美的粮食，切出君王的美味。亚瑟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有福的意思，有福。他所分的地是靠近地中海，是靠近地中海。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就是约书亚记，49章。哎，约书亚记49章，或者我们也可以看这个地图。我们因为49章呢，它是从西缅的地开始，西部人的地，以撒家人的地。第24节就是亚瑟支派，看见吗？24节是亚瑟支派了，好不好？他说按照宗族，三族第五纠，他们的地方呢是在一直可以到西顿。你看哈，这里告诉我们第28节，又到易伯人、利和哈门、加拿，直到西顿大城。29节转到拉玛和坚固城推罗，推罗和西顿都是古时很有名的城，都在海边，那是做生意的，两个都是做生意的港口，所以它是在地中海的旁边。那么这个地方呢，第二十就是创世纪的第49章的第20节，亚瑟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也就是说，他这个地方出产的丰富，他是有福的，地上的出产是很丰富的。君王的美味就是他能够供应君王所吃的东西，这是说的亚瑟。它的地方呢，那我们看见了，就是推罗西顿，那是靠近海边。第21节，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乳，他出佳美的言语。拿弗他利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相争的意思，相争。圣经里头给我们看的拿弗他利呢，我们有几处的圣经可以读。第一个，请我们读列王记下15章29节。15章29节，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提格那比列舍来夺了以云、亚伯伯、马加。15章啊，列王记下15章29节，亚拿、基底斯、夏所、基列、加利利和拿夫他利全地，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了。那就是说，亚述是一个国家，他们把拿弗他利的居民掳到亚述去了。那么拿弗他利的地点，他的地位在什么，他分的地在什么地方呢？他就是在，应该是在加利利海 或者叫提比里亚海，或者叫基尼列夫，就是在他的旁边。这一块地方叫做加利利地，在主耶稣这个时代叫他做外邦。为什么？因为亚述王把他们掳去以后，以色列掳去以后，就把外邦人迁到这里来，所以当时他们是叫他做外邦这个地方，他的地。那么我们请读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十二节，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二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伯隆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十四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好，这里就是说到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就说到这句话了，就说西布伦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这个时候有光照亮他们啊，有光照亮他们。那么我们再把回过头，我们把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第九章第一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啊，得着荣耀。所以第今天我们再回过头到创世纪的第四十九章二十一节，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乳，母乳啊应该是带着爱心的啊，因为他被释放了，原来亚述的王把他们都掳走了，掳到亚述去了，他们被掳了，现在被释放了。不但被释放，且出他出加美的言语，就从他那里出现加美的言语，那就是说在加利利地这些外邦的地方现在有光照亮他们了啊。加美的言语从他那里出来，那就是说主耶稣在那里传福音了，从那里开始了加利利地加美的言语。二十二节，创世纪四十九章的二十二节，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约瑟这个字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增添的意思，加添的意思，增加增添啊，就是约瑟。因为他增添嘛，所以就是多结果子的树枝了，结了很多的果子，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这个树枝这个枝子都是结果子结了很多的，它的枝子枝条探出墙外，意思就是说它的果子不但结在墙内，墙外果子也伸出去了啊，也结在外面了，就是外面的人也看见它的果子了。二十三节，弓箭手将它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那么约瑟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 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约瑟这个人，他本身就从小17岁就被卖了，啊，受了很多的苦。但是约瑟这一个人，他的手，他的弓仍旧是很硬的，他的果子也拯救了很多的人。我们知道约瑟他的这个支派以后在以色列的里面，他得到长子的名分啊，这个我们已经读过的，好吧？那就是我们曾经读过的历代志上的第五章，他说第二节，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却归约瑟。当然我们知道约瑟他是生了两个儿子，以后这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拉西都是摆在了他父亲约瑟的父亲雅各的名下，约瑟的名字好像就没有听见了，就没有听见了。但是实际上呢，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有的时候约瑟的名字一样的要出来，一样的要出来。上次我们说过，圣经里有很多时候是用以法莲来代替以色列，说以法莲就是说以色列，但是没有说以法莲这个支派要消灭，支派是不会消灭的，但是这个国家不一定要存在，就是以色列这个国要灭亡啊，要灭亡。但是约瑟这个支派是不会灭的啊，约瑟这个支派。那么约瑟这个支派在圣经里头我们看见他所分的地，那就是一个叫以法莲，以法莲分的地在什么地方呢？以法莲分的地呢是在约旦河的西面，以法莲的地是靠近便雅悯这一块地。但是马拉西呢是有两块地，一个在约旦河的东面，一个在约旦河的西面。但是在这里就没有，在分地的里头没有说到约瑟了，因为雅各他分约瑟的地是多分了一分啊，这个雅各就说他要多分约瑟一个地。所以整个马拉西的这个地加起来加以法莲的地是非常大的，非常大，土地非常的大。因此他后面就讲了，第24节，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天上的、地上的、从人来的，乳养的福是从人来的，都给了约瑟了。这个意思就是给了以法莲和马拉西了啊，因为这个分了这两个支派了，胜过我祖先所族的福，如勇士的山林。山林是说到它的高，圣经里说的山林都是指着天来说的，一直到天上。至极的边界是说到它的广阔了，这些福又高又广阔，高到天上，广阔到地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马拉西亚分的这个地是很大的啊，约旦河东也有，约旦河西也有，加上以法莲。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军别之人的顶上。 为什么这个族谱不说马拉西，不说以法莲，要说月舍了？一直说到他头上，因为月舍他是与弟兄均